朋友平安，感谢归教会的邀请，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在开始的时候，请我们一同祷告，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神。亲爱的天父，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谢谢你因为爱我们而与我们立约，请帮助我们从你所立的这份约中看到你的心意，更深地了解你对我们的爱，也帮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回应。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这个 PowerPoint 啊。OK。相信呢，在座有很多人是已经结婚的。在已婚者的家中呢，你常常会看到一样东西，大家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呢？好像有人说结婚照，是不是？是的，常常我会在已婚者家中看到结婚照，有时候呢，我还看到那个结婚誓言呢，也打印出来放在旁边。不过大多数时间呢，是只有结婚照，可能誓言呢，早就镶嵌在心坎里。每一日的生活呢，都见证这一份盟约的内容。当我们看作结婚照片，对婚姻的承诺就自然在心里面回荡，每一天都反映着这份盟约的内容。当中呢，可能有风和日丽的日子，也有暴风骤雨的时刻。但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都因这一份铭心刻骨的爱，即使是顶风冒雨也觉得幸福。一对夫妻呢，因为爱而与对方立下婚约，同样是我们生命的神也因为爱与我们立下盟约。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份神与我们所立的盟约，看看呢，在其中他要向我们表达怎么样的心意。刚才讲到，今天的讲道经文是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在这里呢，记载了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立的约，通常呢被称为亚伯拉罕之约。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提到，凡属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那就是说这一份的约也是神跟我们这些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所立的。神是约中的一方，我们是另外一方。你可能说我已经非常熟悉这一段经文，那么请你想一下，你对神在当中所寄托的给予我们的心意的了解又有多深呢？有圣经学者呢研究发现，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呢，在圣经里面出现了395次，你可想而知啊，这是多么重要。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我必赐福你，就是红色字上面的那一行。有时候呢，我们也把它叫做顶线祝福，因为在上面。第二部分呢，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下面那一句。有时候呢，又也把它叫成底线祝福，这里的福字 bless 包括各种神所赐的福气，但主要指的是救恩。在圣经的其他一些地方呢，比如诗篇67篇就用救恩 salvation 这个字呢，就取代了福这个字。在那里呢，诗人的祷告是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而万族 all peoples 指的是各个不同的民族群体，一个民族呢是拥有自己的语言、习俗和文化的群体，比如在澳洲呢就有很多民族。所以呢，这个约讲的是 神仙无条件的将救恩赐给我们，然后呢，使用我们继续将他的祝福带给世上的万族万民，让每一个族群都有机会得到救恩。所以简单来讲，顶线祝福呢是得着救恩，底线祝福呢是分享救恩。那么如果我们想做一个无误的传递者，就首先要呢正确的了解和充分的体会神在这里所表达的对我们的爱。相信呢，当然签署婚约的时候呢，结婚的对象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是自己认为可以相守一生的人。准备结婚的人呢，也很自然的以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那么神与我们立约的时候，我们的状态又是怎么样的呢？罗马书5章8节这里告诉我们，是在我们完全背向神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就已经向宇宙公布要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这表明他是无条件的爱我们，他现在亚伯拉罕之约中签了他的那一份，然后等待我们签我们的那一部分。那么你会问，为什么神这么爱我们呢？约翰福音1章12节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他想要与我们建立父子父女的关系。神对我们的爱是父亲对儿女的爱。在创世纪1章提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三一神中的圣父是人类终极的父亲。可惜呢，罪令到人不得不与神分开，但神对人的爱没有改变，即使到天涯海角，他也要把他的儿女救回来。很多身患绝症的孩子的父母愿意倾家荡产去为孩子求医，他们甚至表示如果可能宁愿把疾病呢转移到自己身上。在2011年美国一起的枪击案中，有一个被打死的17岁的少女的母亲，她说，我最希望的是当时被打中的是我，让我的女儿可以继续活下去。我们这些被罪深深污染了的人尚且这么爱我们的儿女，这种的天性是从天父那里而来的，所以呢，我们也不难想象，我们完美的天父岂不更是更情深意切的爱他的儿女，甘愿呢付一切代价救赎他们。根据希伯来文的文化，当一个人成为奴隶的时候呢，只有他最近的亲属可以买赎他。天父呢是我们为他的至亲，用他的儿子作为赎价，将我们从死囚的行列中救出来，好让我们呢可以重新回到他的身边。十字架向我们清楚表明一件事，就是在天父的眼里，你和我的价值是他儿子的性命。大家知道最近呢，在澳洲最近十几年呢，澳洲的房价一直在飙升。那有一些有钱的人呢，当他看中一个房子呢，他会不惜出高价把它抢到手，因为他志在必得。有经验的中介呢，在议价的过程里面呢，当看到买家出到一定的价钱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人真的非常有诚意。当神将他独一的儿子给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进一步表达他的诚意了。而且呢，他出这样的重价呢，还不是咬紧牙关的勉强而为，而是高高兴兴的付出。在以赛亚书53章10节那里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耶和华在这里指的是圣父，将他压伤的他指的是圣子， 这里定义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意思是开心、喜悦、满足，是在旧约经文里面呢描述人极其喜悦所用到的一个最强烈的词语。在和合本中，这个字旁边呢有小字注明说话译作喜悦。英文好几个版本，包括 King James Version 呢，都把它译作 pleased。 所以呢，这些经文表明了天父一个强烈的情感，就是他十分喜悦他的儿子被钉十字架这件事。当然我们知道，天父不是因为看到耶稣受苦而高兴，而是因为看见十字架下的你和我终于可以回到他的身边而欣喜。爱比痛苦更强大，神因为爱我们，觉得为我们受苦是值得的。为了救我们，他甘愿承受与爱子分离，并且呢，亲眼看着他受死这样的痛苦。就好像耶稣在浪子回头那个比喻里面提到，那个父亲因为爱，每天在家等候儿子的归家，他一点都没有失去这个盼望。今天天父也是这样，天天等候他的儿女回家。你能够体会他对你的这一份深情厚爱吗？等到我们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他就像爱耶稣一样爱我们。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这里记载了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所祷告的部分内容。耶稣求父让他帮助人知道父对他们的爱，就好像爱他爱自己一样。我还记得第一次真正明白这段经文的时候，那种所感受到的震撼。我想有没有搞错，天父爱我在情感和质量上就好像爱耶稣一样。哇，这真是很难以想象啊。耶稣遵行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宇宙中最荣耀的事，让天父重新得回他的儿女。这样出色的儿子当然值得天父深爱。但我是谁呢？我做了什么可以令天父这么满意和喜悦？不过呢，圣经也的确告诉我们，天父将耶稣的义归给我们。那就是说，对他来讲，我们同样有耶稣，做过耶稣所做的事，就是受死、复活、得胜。这就不难想象，天父欢迎我归向他的时候所感受到的喜悦和满足，跟他欢迎耶稣从地上凯旋回天家的时候所感受到的那种的喜悦和满足是一样的。那段时间呢，我正在考虑是否加入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做宣教侍奉。我求神呢，让我清楚地知道我内心到底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来做这个决定。我记得那天晚上在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学到这段经文，当时呢，我被天父的真诚的爱深深的感动。我心里面呢，就自然有一种以爱这样的感恩的这样的回应。我觉得当时圣灵在我心里面提醒我，他说你爱我，我真的很开心。我知道有了跟神这样一个爱的 bonding， 这样的爱的连接，我可以在宣教的路上一直走下去。天父对我的爱也让我明白到，其实他对那些在宣教工厂中的未得之民也是这样的爱。那些因为没有自己的母语圣经而无法了解天父这个爱的心意的人，我真的非常的渴望能够早日帮助他们也得着这一份深情厚爱。天父呢，为了帮助我们明白他的爱，他差派圣灵 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引导我们与他建立父子父女的关系。在加拉太书四章六节告诉我们，圣灵天天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位永远爱我们的阿爸天父。神将圣灵赐给我们，同时呢，也作为一个凭据，让我们知道他应许给他儿女的一切福分将来都会全部兑现。以弗所书这里凭据这个字呢，是从希伯来文 Arabon 翻译过来的，是当时的希腊人借用希伯来古希伯来语的一个字，它是商人买卖货品的时候提前支付不必偿还的定金，表示呢，买主会保证将来呢完成这笔的交易。好像我们今天买房子，在签合同之前呢，我们会付一笔很大的定金，如果买方不兑现的话呢，定金就拿不回来了。天父呢，一早把圣灵给了我们拿着，作为凭据，是不会收回的，让我们放心，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应许在永恒里面赐给我们的产业是一定会兑现的。好，我们总结第一部分，神藉着顶限祝福来表达他对我们爱的心意。首先，他主动进入这个约，把救恩赐给我们。在救恩里面，他把自己给了我们，做我们的阿爸父，他把圣子给了我们做赎价，把圣灵给了我们，让我们知道有儿女的名分，这样的凭据，而且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我们深切地体会过神的爱，就会迫不及待地很想把 这份爱也介绍给其他的人。在亚伯拉罕的之约的底线祝福呢，我们正是被赋予了这种与地上的万族分享神的爱的权利和机会。正如实践婚名是婚盟，婚姻盟约是夫妻双方的责任，持守神与我们所立的盟约也是神与我们共同承担的责任。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一直履行他那方面的承诺。那么我们这一方面的责任又是什么呢？就是要让地上的万族都要因我们得福。罗马书一章十四节，保罗在这里说他欠福音的债，那是因为他清楚地明白这救恩的礼物并不是给他一个人的，而是要他与其他人分享。我们中国人呢，过年的时候我们喜欢带些礼物去拜年。前几年呢，因为疫情呢不方便去别人家，那一个折中的办法呢，就是约这个家其中一个人出来在某个地方把礼物交给他，让他带回去给家人。如果有一天有人把一份礼物交给你，请你带回去给家人，你打开一看，哇，原来里面全是我最喜欢吃的食物，于是呢，你决定把它收起来，自己慢慢享用，一点都不告诉家人，你觉得这样做合理吗？同样，我们也应该与世上的万族分享神的恩典，因为呢，这本来就是施恩者的心意，何况呢，恩典是越分享越丰富。同时呢，把救恩带给世上的万族是神家中的家族事业，参与家业是神给每一个儿女的权利。如果你是一个被收养的孩子，养父母对你很好，提供一切所需，你也很有工作能力，但是呢，他们从来不让你参与家族事业，只把生意呢交给大儿子一个人去经营，你会觉得你在这个家真的有儿女的地位吗？你会觉得你是这个家中的一员吗？ 天父耶稣是天父家中的长子，被委任为管理家族事业的主管，是我们的大哥。神给了我们同耶稣一起参与家族事业的权利，这表明他真的视我们为他的儿女。同时呢，让我们与耶稣一起参与家族事业，也表明了天父对我们的信任。加拉太书四章七节告诉我们，神视我们为儿女，所以呢，让我们参与家族事业。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儿子，这里儿子这个字啊，是指成熟懂事的儿子，有别于未成年的孩子，这非常重要。因为呢，希伯来人的小孩子呢，在未成年之前呢，他的地位，在家中的地位跟奴隶差不多，没有话语权啊，只能够完全听从于主人。唯有当儿子呢成年之后呢，才可以参与家族事业的决策。所以呢，希伯来人呢是非常重视儿子的成年礼。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呢，就看过一些很隆重的希伯来人啊儿子成年礼。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天父把我们视作成熟的儿女，能够与他维持成年人之间那种充满深情、彼此了解的关系。他信任我们，要引导我们逐渐进入好像他与耶稣那样的互相信任、亲密无间的父子父女关系。我们又能否体察天父的这一番苦心善意呢？耶稣复活升天后呢，完成了他的救赎大功，在天上得到神的奖赏，成为教会的头，万有之首。天父也同样给了我们得奖赏的机会，就是效法耶稣的生命，参与他的事工。基督呢，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救赎工作，等待我们完成的是上代完成的宣教使命，将救恩带给地上的万族万民。天父让我们做耶稣所做的事，为的是让我们与他同得荣耀。不单这样，他还要让我们将来与耶稣在他的国中一同作王。提摩太书二章十二节，这里提醒我们，在参与基督的使命时候，我们现在若能够忍耐到底，将来就必与他一同作王。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耶稣也同样给了这样的应许，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意思是分享我的权利。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意思是分享他的权利。我们都盼望耶稣早日再来，因为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过上绝对没有疫情、没有战争的好日子。但是这一切一定要在福音传遍世界上每一个族群才能够实现。所以呢，实践底线祝福就是积极的为基督再来做准备，让我们呢可以早日回到天父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家，享受新天新地的美好。当我们明白了亚伯拉罕之约的底线祝福是天父对我们更深的爱和信任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以感恩的心来回应，这样呢，也就不再把守约看成是责任所带来的重担，反而呢是表达爱的机会。就好像在婚姻关系里面，夫妻藉着彼此服侍来表达对对方的爱，同样我们与神的约中 也藉着彼此服侍来表达对对方的爱。明白了神对我们的心意之后，你的回应又是怎么样呢？你接受了顶限祝福中神给你的救恩了吗？如果你之前还没有接受，但现在你想要，请你在心里面告诉他。当然，崇拜之后也告诉我们，让我们为你一同欢喜。已经接受了救恩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也实践底线祝福，那么你就是一个守全约的人。当然，即使你不参与底线祝福呢，仍然有神儿女的名分，也不影响神对你的爱。但是当你明白了神在底线祝福中让你可以行使做儿女的权利和责任的时候呢，你是不是愿意在你所站的位置参与神的家族事业，将来呢与耶稣一同做王，成为神国中名副其实的王子公主呢？我们要感谢亚伯拉罕凭着信心顺服神，不然我们就不会有今天。我们也要感谢先前的西方宣教士，为了守约将福音带给他们本族以外的中国人，不然呢我们也不会有今天。他们这种对约的忠心持守的态度成为我们的榜样。当下一代的基督徒回顾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们希望为他们留下的又是怎么样的榜样呢？神的儿女参与底线祝福呢，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我不知道你选择哪一种方式。我自己呢，就基本上以参与威克里夫的侍奉呢作为主要的方式。这是因为救恩呢是记载在圣经里面，人要得着救恩就首先要得到神的话语。根据去年九月份的最新统计啊，在世界上7000多种语言里面呢，只有700多种是有整本的圣经，包括我们熟悉的中文和英文圣经。1658种语言呢有整本新约，1264种只有部分经文，而2000多个语言群体，也就是大概1.8亿的人口，仍然呢连一句用自己最明白的语言译出来的经文都没有。请你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中文圣经，这对你意味着什么？以前的圣经对我们来讲呢是这样的，虽然早就存在于世上，但是呢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根本看不懂。但是自从200年前西方宣教士冒着生命危险远涉重洋去到中国，把圣经翻译成中文之后，就变成这样了。只有当圣经被翻译成自己明白的语言，它才会变得宝贵，因为这样才可以读到天父给我们爱的信息。威克里夫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存在的。我们专注于为那些还没有神话语的语言群体做圣经翻译，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因为这些语言群体呢，大多数是在一些非常偏远的地区，或者呢是对基督信仰十分敌视的地方。以我以前服侍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些语言群体为例哈，那里的人呢生活在与世隔绝的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里面，我们呢要坐小飞机才可以进去到里面的一些部族。他们的语言呢本来是没有文字的，除了要为他们造字和翻译之外呢，还要教他们识字和如何运用圣经。这是创世纪被翻译成6种语言的情形。我们的这些的翻译团队非常兴奋，这是在一个叫做 Njuna 的语言群体里面，路加福音被翻译之后呢，用在耶稣传上面， 找了一些人配音，然后呢，在村子里面呢举行奉献礼，这是庆祝的场面。第一次听到耶稣讲自己的话，连小孩子都非常兴奋雀跃。当我带华福一个短宣队去到大森林里面探访一个侏儒部族的时候呢，组长握着我的手非常激动地说，如果不是你们来，我们永远都没有机会与外面世界的人见面。圣经翻译团队中呢，有各种需要各种恩赐的人服侍，比如在 IT、 财务、媒体、教师、总务等各个不同的岗位。你也可以用你的经验和恩赐来参与圣经翻译侍奉。如果你没有被呼召成为宣教士，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传者，那么你就是被呼召成为差者，差派和支持宣教士和他们的工作。你愿意回应这样的呼召，实践亚伯拉罕的底线祝福，做一个忠心的差者吗？今年呢，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澳洲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成立70周年，在7月19和20日呢，在这里有两个庆祝的活动，欢迎大家参加。我带了一些这样的单张放在外面的桌子里面，你可以扫上面的二维码报名参加。在艾德雷这边有两个这样的庆祝活动，在当中你会进一步听到威克里夫的历史，还有圣经翻译的进展，还有我们一些宣教士在当中与大家见面。另外呢，我和同事在今年9月23号呢，会带一对14人的华人短宣队开一辆巴士，从墨尔本出发，经过 Adelaide， 然后一直沿途去到澳洲中部，探访一些土著族群和看一些我们的在土著语言当中的圣经翻译的事工。好，我们在澳洲也有很多圣经翻译事工，因为我们的土著同胞很多人也是没有什么机会受过教育，对英语的懂得的程度也是非常低，所以也需要为他们翻译圣经。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土著语言有整本的圣经，所以澳洲的需要也是挺大的。那如果你有兴趣了解多一点关于澳洲土著和为他们做圣经翻译的事工呢，欢迎你呢参加这个短宣队。我带了一些这个单张也放在外面，大家可以上网浏览，也可以呢联系我做进一步的查询。这一张呢是标明在澳洲我们的土著语言有多少语言是需要圣经翻译的，还有那个他们分布的地图。另外我也带了一些威克里夫其他的单张。哦，对了，这一本呢 Wycliffe Today 是专这一集呢是专门提到澳洲圣经翻译的需要，还有呢我们去探访的那个圣经翻译团队那对夫妇，那一位女的是一位台湾人，所以她可以跟我们讲国语。这里有一篇文章就是介绍他们的，大家也可以拿一本回去看，还有其他的小册子大家都可以随便拿。我个人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呢考虑加入我的支持团队，以祷告和经济支持的方式呢与我同工。因为呢我还没有筹募到澳洲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要求我为自己的生活经费筹募到的那一个的 level， 所以呢还需要一些的人加入我的团队。大家可以在外面拿一张我的 profile， 上面有我的资料。好，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因为爱我们而与我们立约，求你帮助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回应你的爱， 欢欢喜喜地进入这个约，也使用我们成为你祝福的器皿，使万国得知你的道路，万民得着你的救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